好，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爱我们到永远的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感谢你在这美好的主日，主啊，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我们恳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台上台下被你同一位圣灵感动充满，台上台下被你同一位夫子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救主供应喂养，愿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谢谢梁牧师刚刚给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，是创世纪31章10到13节。我们上次分享了创世纪，就是31章4到9节，我们取的题目就是说服侍主不落空。那么呢，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神将拉班的羊群夺过来给雅各，这个夺不是我们说的，是圣经中用的一个词。那么神是公义的，不容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他所爱的人身上。那么在雅各20年的等待当中，神给他伸冤了。那么神让我们再次看到他是全地的主，他是全地的主。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，虽然是雅各的后代啊，后面的我们讲到这一段，神让出埃及的百姓40年不缺饮食。我们可以想象看40年是什么概念，而且每到星期五他就会能够多收一点不腐烂的玛纳，其他的时间不可以多收。那么40年的供应，从清晨天降玛纳供应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在这40年出埃及，就是在整个旷野漂流的过程当中，衣服没有破，鞋子没有破。神让红海和约旦河在以色列百姓面前，一个是出埃及的时候，一个是进迦南的时候，让河水，让东风一夜吹干了红海，让约旦河的水立起壁垒，让以色列的百姓安然地过红海跨约旦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雅各的人生当中，在雅各流浪或者说漂流在寄居在他舅舅家的这20年，又让我们看到神他对他百姓的祝福，看见了白色的绵羊生出了黑羊，有斑有点的羊，这是神的干预，这是神的干预，而不是说雅各凭自己的聪明去改变先天的颜色，也不是凭人手能够去改变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雅各后来的生命当中，从他的儿子约瑟当生命当中，从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的这些人服侍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不用自己去夺取什么，不用自己去夺取什么，神会替真心爱主的人，敬畏他的人做主，比我们费心费力的筹划打算要省心的多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话，就是说圣经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这是这个是出埃及记13章14节，只管静默不要作声，让我们看到耐心，耐心等候神的人必不至羞愧。在诗篇当中，在旧约经文当中，以至到新约圣经当中，都在告诉我们等待忍耐等候，这样的人必定蒙福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也让我们看到真正寻求他的人也必定寻见我们这位慈爱怜悯的上帝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也继续分享创世纪31章10到13节的经文。雅各把拉结利亚带到了田野羊群中，和他们说明情况的时候，就是说他讲了一个事情，他讲了一个什么事情，他说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说他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很奇怪啊，我们很那个。他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他离家出走就逃跑的时候，其实在伯特利那边就是做梦的，神就向他启示。现在 他是以他说话的方式告诉他的妻子们，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了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他，告诉他说，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，有点的，有花斑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，现在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这段话有两个重点，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神看见了拉班对雅各所有的不公，我都看见了，神告诉拉班，神告诉雅各说我都看见了。二是神告诉雅各他是谁，我跟你二十年前，跟二十年前向你显现的那一个是同一位，伯特利的神。伯特利的神，当初雅各离家彷徨无助，孤单害怕，那个时候出现了安慰他鼓励他的那位大能者，告诉他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第一点，神告诉雅各的话我都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在这个梦中，神的使者以神自称，以神自称，他是神的使者，也是神自己。一般我们的解经我们都会解读他是耶稣基督，那么就是是神自己，他再一次进入到雅各的梦中，向雅各显现。那么从这个话中我们可以看见，神不单掌管他的工作和生活，神不单掌管雅各的工作和生活，他也掌管着雅各的睡眠，也包括今天的我们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睡眠，我们的出入，神都看顾保守。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说把我们今天要做的一切都交给神，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谢神，让我们再一次见到黎明，享受空气阳光，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恩典当中求神祝福新的一天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这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白天和黑夜都在神的保守和眷顾当中，我们醒着或睡着神都保守。在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这一篇特别的美，白天黑夜神都保守我们，神要保护我们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，白天太阳不伤我们，夜间月亮不害我们，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生所遭所经历的，我们一生所经历的顺境或者逆境，神都看见了，神都看见了。不是我们一个人在孤芳自赏，不是我们一个人在独自的面对困境而无人无神来看顾我们，不是的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神知道我们所有的言行，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说我在神面前隐藏的神不知道，那他就不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，他不是全知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全知的。我们没有人能够说向他隐藏，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，我不告诉神，神就不知道。我今天面对了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让我很高兴，神不知道。我面对一个环境让我很痛苦，神不知道。不是，神都看见了，神知道我们是高兴还是委屈，神知道我们是骄傲还是谦卑，神知道我们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当中，以及怎样的一种心态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委屈的神必救我们脱离难处，我们不必为自己伸冤，人加在我们身上的，或者我们加在人身上的，神都知道。我们基督徒都说，我们人生当中一定有许多神要给我们熬炼我们生命的功课，这是熬炼我们生命的功课，要去经历以训练我们的品格。神会在不断的熬炼我们，让我们像金晶一样，变得像金晶一样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睛，如果说我们正在处在一种不像我们那么愉快的境况当中， 会让我们心情不舒服的境况当中，那么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去盯在眼前所见的得或者失上，求神帮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盯在眼前的损失上，神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补偿。神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，不要去看见因为我愿意退让而遭受的损失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见，把眼光、目光、心灵都定睛在神身上，应抓住他的应许来回应他对我们的教导和祝福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必要去以恶胜恶，这个做了坏事，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，那么我是不是要以恶报恶呢？不必要去以恶报恶，更不要以恶胜恶，不必自己去伸冤。在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你的神都看见了，你的神在随时随刻都在陪伴着你，看顾着你。圣经我特别喜欢几句话，他看我们如眼中的瞳仁，如手中的珍宝，这不是写给我们看的，而是确实在告诉我们，也是真实在发生这样的事，神保护我们在一切的时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求神启示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谁，从而我们能够真正以敬畏的心去降服在他的面前。因为我们想，我有的时候想一想，我们真的好有福啊，我有每次我早上写祷告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有福啊，有这样的一位神看顾着我们，有这样一位神做我们的朋友，有这样一位神知道我的喜怒哀乐，有这样的一位神知道顾念着我。哎，我觉得真的，我出他看顾保守，我入他恩待怜悯，我在哪里他都知晓，我在做什么他都在引导。真的想想，有的时候想，真的我们好有福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看护、保守、眷顾当中。劳伦斯弟兄说过一句话，劳伦斯啊，就是他是一个灵修的伟人，他是一个灵修的伟人，他并不是专职的牧师、传道、修士，都不是，他就是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什么，就是做后勤的，是做厨房里面工作的人，但是他的灵修却比历史历代流传下了很多传教士、很多的那种就是天主教的那个修士要好得多。他是用生命在服侍主，用生命在经历主，用生命写下来一句话，他说，那些有圣灵之风吹拂的人，就算在睡觉中也能长进。这个话很有意思啊，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，白天太阳不伤我们，夜间月亮不害我们，那么用劳伦斯的话来说是什么，我们在睡眠当中神都能够向我们说话，神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进入我们的睡眠当中，引导着我们的心，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，昼夜思想神的话。这个不是说当你不睡觉，而是说我们能够在梦中都能够神的话占据着我们，而不是以其他的东西来占据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梦境。爱德华兹他也说过一句话，爱德华兹是一个18世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，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，他是美国大觉醒运动的一个领导者，也被视为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。他做牧师，后来在他临终之前，他被聘请为牛津大学的，不是牛津，是哪个大学的一个校长，但是他上任一个月就归天了。他们是真是很厉害的一个牧师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昨夜未下地狱，你们闭目入睡之后还在世上醒来，都是因为神的手扶持。感谢神，这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阿门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神真的在看顾着我们。我们有一位刘执事，就刘荣荣执事，他以前他在跟我讲他的经历的时候，他就会跟我说，他说基督徒就应该天天感恩，时时感恩啊。他说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我眼睛还没睁开，我就听到鸟叫，我就闻到清新的空气，我就会甚至会闻到花香，我就感谢神，我又来到了新的一天。 感谢神没有在睡眠中夺去我的生命，感谢神保守我们又再次享受你所创造的新一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的没有理所当然，只有神的恩典无法数算，没有一切说自然而然，而是神的恩典看顾无处不在。我们感谢我们的这位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神，我们每天平安回家，出外回家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每一天吃饭睡觉神的恩典，我们每一天工作生活学习是神的恩典，神都看见了，神都看见了。我们有个姊妹说一句话，她那天给我发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这话太阿门了。她说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是感恩开始，感恩结束，如果对一个基督徒他不感恩的话，那么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出现问题了，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出现问题了。那么当我们发现有太多值得我们抱怨的东西，有太多值得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无法感恩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安静，在神那里得力得安息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喜乐有他分享，我们的痛苦有主背负，这是何等安慰我们心灵的话语和诗歌。有一首歌叫不离不弃，神的爱不离不弃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痛苦他背负了，我们的重担他背负了，我们的一切他都担当了。我们也感谢神，在我们家中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我讲到这个里，我特别想讲，我们每次出去给弟兄姊妹家里说他们家搬新家了，是吧？不管是租的房子是买的房子，我们去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求神在人进来之前神进来，我们会求神把他们的家中每一个角落都清洁干净，不容任何的恶者，不容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在这个家庭当中，就神充满他们的家，是吧？那么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，在我们家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光充满，有神的同在。神看见雅各在田野如何尽忠的放羊，神也看见雅各他心灵的痛苦，神也看见拉班对雅各的剥削，神也看见拉班对雅各的欺骗，听见了拉班儿子们的闲言碎语。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说，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呢？使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，使我不见看不见他呢？没有人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说神看不见我，人没有任何人说我说一句话我心里想的神不知道，没有。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我岂不充满天地吗？天地万物宇宙洪荒，那么都在神的手当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造万物，神也在万物当中，他既在天上的宝座，也在我们个人的身旁。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确信，能够得到抓住这样的确信。第二点，我是伯特利的神，这是神说的，伯特利的神。那么神告诉雅各，他就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神，他是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神，提醒雅各，难道你忘记了伯特利的经历吗？在那里神应许你，神应许与你同在，在那里你用油浇过柱子，许过愿，在那里你初次经历我的应许，看见我对你的祝福，那么保护你，赐福于你。这是神在20年前对雅各的初次显现当中的一个经历。那么伯特利是雅各遇见神的所在，伯特利是雅各遇见神的一个所在，是人蒙恩的一个起点。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是，虽然他有一个属灵的爷爷，是吧，亚伯拉罕，虽然他有一个也很爱主常常默想静思的一个父亲以撒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他自己不经历神，他永远无法真正触摸到神。 那我的神只是我的神，不能成为我子孙后代的神。在我们的代祷当中，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神，让他自己去信仰，去经历，去摸到，去真实的摸到，然后我的神才会成为我孩子的神。那么雅各也是这样，雅各的爷爷一定会跟他讲他的神会怎样，一定会跟他讲，我今天家大业大，我今天从我的老家在哪里，现在搬到这里来，那是神的带领，一定会跟他讲。不然雅各不会那么看重那个祝福，哪怕用骗的方式，用夺的方式都要去。但是他自己没有真正的经历到神，但是伯特利让他经历神的一个开始，是一个蒙恩的起点。神要雅各兑现诺言，神要雅各，现在呢，神要雅各兑现20年前的一个诺言，神要让他回去，神要让他回去。雅各在拉班家已经20年了，这20年来有风有雨有浪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自从神给他祝福之后，他的财产日益增多，从根源上解决了他跟拉班签订契约之后他的工价的问题。那么现在随着他的财富增加，随着他的儿女增多，随着他在这个地方一切顺利，他还记得20年前他跟神说过的话吗？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很容易忘恩的，就是我们的赞美诗28，我仍忘恩溢于流水，是吧？我仍忘恩溢于流水。我的顺境当中，我很可能就忘记了我20年前，我10年前讲过什么话，我跟神怎样说。那么20年，如果人在困境当中，也许会时时刻刻抓住曾经跟神说过的话，抓住神对我说过的话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雅各还记得吗？人不记得不要紧，神会记得，神不会忘记，神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渴望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神造的，让摩西造的帐幕是天上的影儿，摩西到会幕所造的会幕门前还没进去，神就向他显现，神就出来跟他说话。大家可以看这段圣经在出埃及记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，神怎么那么好，神怎么那么迫不及待的要去跟他所爱的人去面对面说话呢，是吧？到了新约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当中就已经，第3章当中，神就因为人犯罪，神以他的儿子为赎价，所以一到旧约当中也在不断的说，看那就是童女生子，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。到了新约，我们总算看到约瑟和玛利亚，看到神启示玛利亚和约瑟将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，神子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他要与我们同住。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非常渴慕与人同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点不要担心神是不是会把我们丢开，我们一点不要担心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苦境当中，在我们的逆境当中，在我们的顺境当中，在我们喜乐或者哀哭，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我们身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要赐福于我们。虽然在天上有天使天君环绕，虽然有24位长老昼夜不停赞美歌唱，但是这些都不能让神的心得着满足，唯有我们爱神、渴慕神、亲近神、敬畏神，用心灵诚实献上的赞美和敬拜，神的心才会得着满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不会因为天使天君而满足，不是不会因为他身边不会缺少赞美，他身边不缺少任何一样，唯有缺少我们发自心灵和诚实的赞美，发自心灵诚实的降服和敬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神在伯特利等着雅各，神在伯特利等着雅各，因为雅各以及我们这些人是具有神形象的被造者，唯有我们能使神的心得着满足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伯特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伯特利。神在我们蒙召之初，在我们信主多年以后，我们蒙召之初，我们不知道大家会不会，我们当初是怎么蒙召的，我们会怎么想啊。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刚好，我们就是那我去读的时候，我年龄是在我们班上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呢就说我们有些老大哥老大姐，他都是在教会里面有个很多的服侍的人，然后我们开班会的时候，第一次班会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写一写你蒙召的经历，你写一写或者讲一讲你蒙召的经历。我很害怕在人前讲话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。我对他的说，所谓的蒙召的经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从小就是信主的呀，我很小，我五六岁七八岁我就跟着我外婆去教堂，是吧，我喜欢听赞美诗，我喜欢听，我只能说我喜欢听，是吧，跟我就觉得很好啊。然后他说，那你写一写你想写的话，你想说的话呢，你既然你讲不出来，那你写一写呢。我的经验我都记得，我的赞美诗本子上写了一句话，唯愿此生于后，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不会白流。也愿每一个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这个话，我觉得就是一直能够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伯特利。希望我们的生命不因为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改变我最初蒙恩之初，我为何信主，我们为何走上这条信仰之路。永远不要忘记那份初心。你看启示录当中有一个教会，神告诉他说，你把起初的那份爱心丢弃了。我们信主，我们之初信主的时候，可能因为有的有疾病，有的因为家庭的缘故，有的因为其他的原因，我们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加入到了教会。我们在加入教会之初，一定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，只愿意我愿意更多得着主，更多享受主，更多去服侍主，对不对？愿这份初心，愿这份火热的初心，那份能够坚持到我们以后的生命的每一天，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伯特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之初有多热心，也许经过十年八年，经过多少年，我们可能会慢慢冷淡，我们可能会把遇见神、奉献给神、服侍神的事情给忘掉了，我们可能会陷在某种琐碎的事情当中，而忽略了当初信主的那份最初的那份心意是什么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回想我们从何处蒙恩，我们从何处认识神，我们必须回到当初的蒙恩路上去，履行与神所立的约。我们每一次的属灵转机，我们每一次的属灵转机都在于听见神对我们的呼召，都在听见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回想怎样蒙召，怎样领受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，这是常常时时要进行的。我们要回到最初的蒙召，怎样去领受神的话语，怎样去遵守神的教导，并要悔改。一个真的基督徒，一个教会，他一定是讲悔改，一定是悔改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定有悔改，真实的悔改带来不一样的生命，深刻的悔改带来你跟神之间不一样的关系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想想摩西的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摩西的伯特利在何烈山上， 神告诉他，这是圣地，你要脱上脱下脚上的鞋子，这是圣地。神在跟他说话，启示他 I am who I am， 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自由拥有。我们中文翻译真的特别棒，这句话翻译的真的特别棒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那么以利沙的伯特利在哪里呢？在田间。以利亚跑去看着他，神告诉以利亚，你去招呼以利沙。然后他去看到以利亚，以利亚看见以利沙干嘛？在田间耕牛，是吧？在犁田。以利亚没说话，但是以利沙就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他披了一件衣服在以利沙身上。那么在田间蒙召的彼得的伯特利在加利利的海边，神呼召他。马太的伯特利在税关上。在税关上，神看着他，他就起来跟随主了。撒该的伯特利在桑树上，耶稣告诉他，撒该你下来，今夜我要住到你家里去。不在乎人家怎么去看撒该是不是一个卖国贼，是不是一个贪婪的一个税吏，而撒该也不枉耶稣对他的那份呼召。他跟主说，也对众人说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谁四倍，我把他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是吧？这个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，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有一本书叫做《一生的呼召》，这本书写得特别好，真的特别好。一生的呼召，他针对基督徒啊，他讲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呼召，我们一个主要的呼召是什么？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是我神给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这是我们的主要呼召。无论你是在哪个行业当中，无论你做什么的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在这主要呼召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次要呼召。打个比方说，神呼召我们成为服务的弟兄姊妹，神呼召我们成为诗班的弟兄姊妹，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代祷的人，神呼召我们起来赞美，神呼召我们能够出来探访慰问，神呼召我们与神同工同行，神呼召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能够尽忠心热心，这些都属于呼召的种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要的呼召是基督徒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身份，我们是母亲，是父亲，是丈夫，是妻子，是儿子，是女儿，是媳妇，是女婿，有太多太多的身份。但是这一切身份跟我们都不相违背，一个主要的呼召是相称的。这一切的次要的身，这是我们的身份组成，是让我们能够对得起这份主要的呼召。神在万人中拣选我们，成为蒙恩的基督徒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神为我们建立家庭，神赐给我们好的父母、孩子、兄弟姊妹，神赐给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敬拜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，我们的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我们的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信主的初心，我们常常回到与主相遇之地。愿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地方，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地方，都能遇见在时时施恩给我们的那一位伯特利的神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对你百姓的祝福和恩典。主啊，你怎样恩待雅各，我们相信你会怎样恩待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。你怎样提醒雅各，我们也求你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你的生命的路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退后，每一个人都不迷失，每一个人都能真实的享受到你自己超过一切。主啊，让我们灰心的时候、失望的时候、沮丧的时候，让我们常常想起我们当初信你的那份初心，你拣选我们的那份起初的恩典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回到你的施恩座前，与你面对面。谢谢主，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